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轩，欢迎收听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在上一集，我自我揭露了最近在美国所经历的突如其来的困惑与低潮。我原本担心讨论这么私人的感受会让听众们难以理解，但自从发布之后，我获得了非常多听众朋友的来信，尤其有许多朋友不只是在平台上留言，而是用 email 写信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像西班牙、澳洲、南法、比利时，也有不少美国的听众也与我分享自己在异乡的心路历程和自己的低落时刻。感谢你们的来信，每一封都给我非常大的鼓励。我们都在爬着自己的人生大山，都会有累的时候，气馁的时候，想要躺平的时候，但也终究会有拨云见日的一天。这些 up and downs， 无论你是亿万富翁还是市井小民，都是身为人共同的体验。我们要如何面对人生的转折和打击，尤其当它冲击到自己的心里呢？是否像悲伤的五个阶段一样，我们必然会经历那五个阶段和过程，像是否认到愤怒，与困境协商，到低潮忧郁，最终才能完全接纳。而接纳了之后，我们又要如何把新的现实融入内心，让自己的行为和生活也随之进化呢？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的来宾，畅销作家徐玉，就在过去这四年，经历了这些心情转变。许多朋友可能更熟悉他的笔名玉姐爱，我在节目上称呼他的英文名字 Anita。 你可能在时尚杂志例如 GQ、 一周刊、商业周刊看过他的专栏文章，他之前出版了五本畅销著作，单身生活不是坚强就好，对的人只是不想将就在一起，还有你老板在你背后有点火，以及在家工作。之前在台湾 ，Anita 也曾经主持电视节目。那她现在呢，自己制作主持的 podcast， 在这里非常推荐给各位，叫《徐玉切入点》。今天呢，我们将会一起来探讨如何面对人生的转变，在选择与被选择之间，来找到自己最舒服的环境。这些 how to， 我们今天来一起向 Anita 学习。Hello，Anita， 你好。
Hello， 轩哥好，大家好，很开心有机会可以来轩哥节目跟大家分享。
Anita， 你有很多头衔，不过今天呢，我想要再给你一个头衔，早餐店店长。Yeah， 今天呢，邀请你来当做我重新的启动这个 podcast 的第一位来访谈的来宾，就是因为，就在前一阵子。当我自己在处于一个低落感跟感到非常困惑的时候，那天你刚好与 Carden 视讯，然后我就晃过来打个招呼嘛，那我们稍微聊了一下，那你的分享在那时候给了我很大的共鸣跟鼓励，尤其是你后来在台湾所做的一些career 上面的调整，以及你在美国选择继续进修来念硕士的决定。那这些呢我们等一下再聊，我想要先从四年前开始。2020年那时候你跟老公 Kevin 结婚，
对、
right? 移民到加州。
我跟我先生是在2014年的9月我们在网络的交友平台认识，那个时候一直到我们结婚2019年的12月这个当中我们都是远距离慢慢的认识彼此，偶尔我过来美国，有时候他回去台湾工作一阵子。那在这段时间其实也是我自己事业上面最好的时间，就是很多的节目啊，比方说我算一算那个时候我差不多一个礼拜会有3到5个电视通告，然后加上电视的主持，一个月的业配可能可以达到8到10个业配，然后时不时的应该每个月都有公开的演讲或是去其他公司帮他们做一些比方说生涯的 怎么样经营自己呀、啊、经营感情啊，做个人品牌啊、嗯、所以那个时候就是一个非常忙碌，我甚至还做 retail、欸、就是还去工厂进东西啊，然后试着要做 B2C 的这个事情，那后来当然没有继续做，所以当时确实非常忙碌，我那个时候赚的钱是比我先生还要多的，所以我就跟他讲说，哇，我觉得你真的太幸运了，你就找到一个会下金鸡蛋的太太，结果谁知道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这个就轮流转了。
当然也有另外一个选择是 Kevin 也可以在台湾找到工作，对，那为什么你又选择要去美国呢？
其实我在就是追夺知名度的时候，我其实有一个状况，就是我觉得我常常处在快要喘不过气，非常压力很大的状态，然后我常常随便写什么脸书就会变成新闻，或是你常常看到你的同业、就是明着来暗着来的在攻击你，还有你所有写出来的东西，所有的网友都会有他们自己的意见，恶意的解读也好，善意的提醒也好，那个时候所有的压力对我来说排山倒海而来， 我真的快要没办法接受，所以我必须出国换气透气的频率越来越高。一开始可能是半年一次啊，四个月一次，后来你会发现你一两个月就出去一次，因为我那时候在台湾有时候甚至在捷运上累到睡着了还会被拍照、拍照，然后会有网友会传讯息给你说、我今天看到你，然后我就偷偷拍了一张、那虽然说他们不是恶意，可是你心里会有很大的负担、所以大概是那个状况啦。
我觉得很多自媒体一部分算是扛起了这以前的可能艺人会有的责任但同时呢自己又是意见领袖，那同时自己往往又要经营自己的品牌，这的确这里面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头衔会同时会交杂在一起，所以最近好像台湾现在也有了陆续有一些百万 YouTuber 他们也宣布现在要暂停的这样子的一个风潮所以很多人都也都会觉得说这个是不是就是成名的代价，也就是说你今天你既然要有这样的收入，你既然要享有这样子的名气，那么你就理当要扛起这样的责任，或者说你要承受这样子的压力，你会不会你在那个时候的你会不会有这样子的心态呢？
会啊，我觉得好不容易，因为我以前小时候家境并不是真的很好嘛，所以就觉得说有一天可以这样子，感觉自己苦尽甘来，好像可以买得起自己的房子，买得起自己的车子，你会觉得你要好好珍惜，绝对不可以随便的放掉，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我应该要承受的，可是你虽然理智上跟你讲说你应该要承受，可是你心里知道你好想逃跑，而且我其实是个 introvert 嘛，就是一个内向型的人、所以常常在大家前面必须，比方说你去电视通告，你必须在一分钟之内讲出非常惊天动地的语言，否则你就会被嫌弃说你讲话好无聊。我其实还真的有被观众写信，就是写一些讯息跟我讲说，我觉得你上电视讲话好平哦，就是
哦，真的，
对，就是你都没有讲出什么精彩的爆点。那这些精彩的爆点可能是很好笑、很夸张、很笨的。那我那个时候是心里想说，可是我好不想变成那样的人。可是我知道说，你如果需要大家都看眼睛都看到你，都被你逗笑，你又必须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当时其实我就一直非常挣扎。可是我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发现我脱离这个工作的状况，比方说我出国，或是我在美国，或者我在其他地方的时候，我就会变得很平静，突然之间看得下书了，突然之间可以画画了，突然之间好像注意到旁边的花草树木，跟我在台湾的时候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那个时候略略就有这种感觉。那后来我先生我们在结婚的时候，我其实甚至跟他讲过一件事，我说好像你是住在国外，因为我觉得这样我有一个好像可以靠岸的港湾可以休息，所以我们其实几乎没有讨论，我们就直接过来了。对，我当时其实就想说顶多就是活动不能去嘛，然后什么一日店长你可能到不了，但是你至少还可以接业配啊，还是可以继续写东西。但是我就慢慢的我的心态跟我的想法就慢慢转变了。以前我在台湾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当然啊，业配越多越好，都尽量不要推掉。 可是你在美国你会开始思考说，哎，我们真的有需要这么多东西吗？因为其实像我在台湾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就是我以前开的是一台铃木的 Suzuki 的小汽车到电视台去主持节目。因为那个时候就有一位警卫突然跑来跟我讲，就看了我几次之后，他就跟我说，我觉得你应该换一台车子。我说哈，为什么？他就说，我觉得你应该买一台好一点的车子，因为所有的主持人他们的车子都很好。然后我那时候很惊吓，我想说哈，原来有人会注意我的车子是开什么牌子。可是我来到美国之后，我就发现好多人他们家里都是开轰达，就算他们家里家境是蛮好的，因为就是很少人会去用那个东西评断说你过得好不好，或是你是什么身份就应该要有相对称的东西。我觉得那个压力相对好像比较小。
如果有个工作机会，有丰盛的收入，也让你有名气有影响力，应该很难轻易放下吧。Anita 为了婚姻以及国外生活所提供的避风港，于是与她先生 Kevin 搬到了美国加州。她原本的计划是两个月在台湾，两个月在美国，还是可以维持原本在台湾的业务，用时间和地点的移动来获得自己的平衡。不过她在2019年12月结婚，而在2020年3月美国的疫情就大爆发了。
我记得我那时候刚到这里，其实也还没有真的在这里住很久。有一天新闻就报说，好了，大家已经要开始封城了。结果我先生当天就告诉我说，哦，他们公司要求他们把什么电脑啊、电脑萤幕啊，全部都搬回家，改成 work from home。那那个时候我人在 Trader Joe's， 就是一个超市里面。我正在买东西，我没有想要买很多，结果一看到那个讯息，然后我听到我先生跟我讲，我就突然想到以前 SARS 的那个情景，所以我突然之间就疯狂的买了一大堆什么冷冻食品啊或者什么，我就想说惨了惨了，接下来可能会很辛苦。
还有卫生纸。
对，卫生纸啊，水啊，然后就
对，
就是 panic buying 嘛，就那个时候新闻就在讲说大家都疯狂的买一大堆根本用不上的东西。
大家碰到就无论是台风来了或者是在 SARS 的时候，大家都疯狂买卫生纸。
你知道那时候亚洲人真的厉害，特别我觉得可能是台湾人，因为有遇过 SARS 的，很多人就是抢口罩抢卫生纸。那些老美他们不知道抢这些东西，他们到下一个礼拜抢的时候真的没有了。我们甚至还去抢什么那个免治马桶，因为你就会预判说卫生纸会没有。
对
对，但是虽然说有这些插曲，但是事实上对我的影响就是我真的就没有办法回台湾了，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很严重。因为台湾那时候还没爆发，所以美国像一个就是被排斥的一个族群，他就觉得你们美国人最好不要回台湾，不要把病毒带回来。那个时候我的当时的签证是其实还是可以台湾美国两边跑，可是就是因为美国当时疫情很严重，那等到美国不严重或是美国人不害怕已经适应的时候，台湾就爆发了。所以这样子一来一往差不多就一年半两年的时间，那我后来的签证就搞到已经没有办法回去了，就必须留在这里等待身份的转换。所以才会这样子比一般人长了很久的时间，因为后面还要去消化疫情 delay 的那些案件嘛。所以我就搞到最后是三年半，将快要四年没有办法回去。
所以这三年半四年，你当初在离开的时候，你心里面并没有做好那个准备，说是你没有办法回家。
没有，我最近开始有人帮我去我台北的家，就去看一下我的房子。结果房仲进去的时候说，天哪，你家好像前一刻还有人在家，随时会有主人回来的那个状态。我说对，因为我那时候离开的时候我完全没有去做任何整理。他说桌上的书是摊开的，然后还有很多东西，就是所以那个时候是这个状态。然后刚搬到美国，其实我要适应的东西不只是 COVID 的一个生活的新秩序，还有就是因为在那之前我跟我先生是远距离，所以我们其实都是独立生活。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台湾其实不太会煮饭，台湾的外卖跟外食很方便，所以当时就变成说我必须要开始学习怎么样用外送食材到家里。 然后那个鸡啊鸭啊鱼啊，一开始我真的完全不会料理，
嗯，
也不知道要先分装或是要怎么样解冻，是都完全不知道。然后我先生就 work from home， 他们就还是很忙，就他从早工作到晚，所以变成我必须要一天料理三餐。
嗯，
我记得我在第一个月的时候我就崩溃了，然后哭啊，就跟他讲说我没有想到啊，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我本来想说我还是可以继续很独立的飞来飞去，像一个女强人一样，但是没有想到我居然要在这里料理三餐，而且我觉得杂事真是多到不行。
这个与你原本的一个女强人的一个想象其实是违背的。
对，我就变成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然后每天就在想这些三餐，那我就必须要去学做菜啊，学食谱嘛，因为你自己吃久了也觉得很难吃。而且不止如此，我那时候才发现美国食物外送其实很贵，它还要服务费，还要小费，还要运送费，所以基本上你可能就是两倍。比方说你吃饭，你已经发现哦，一餐随便一个炒饭可能就台币500块，但是当它送过来的时候就变台币1000块的那种价格，那你就变成说你舍不得。我以前从来没有说吃个饭，吃个炒饭会有什么舍不得的心情，可在这里你是真的。我好几次生病了我还是舍不得叫什么 Uber Eat， 所以那个时候就逼着你去想说你要怎么样最简单的让自己有饭可以吃，好像在求生存的那种感觉。
以现在我个人也体验了一部分这样子的时间之后，我发现天哪，你要去管一个家，你光是要去掌握三餐这件事情就超强的。
嗯，
你需要有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些能力，如果你同一时间还可以来做一些工作的话，那这真的才算是一个强人。
其实我觉得台湾刚搬过来的人嘛，就是我自己的一些朋友，一开始我就会发现大家有类似的状况，就是我们很想要把在台湾有效率运用时间、自我管理、向上学习、赚钱的那种速度感带到美国来。那后来你就会慢慢发现大家一开始会很难适应，因为他们觉得在这里好像没有办法那么有效率的去不管是赚钱或是学习或感觉向上提升。
嗯哼，
所以我一开始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经历过，我就觉得天哪，我实在太废了，我怎么每天都在讲三餐的事情呢？那我必须要写一些文章啊，我必须要去学线上课程。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几个月我就拿一个证照，几个月就学一些东西。
对，我记得那时候你还学 coding 嘛，对不对？
对啊，我就是真的很无聊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把自己的脑子一直关一些东西，因为我觉得那样我才有个安全感。而那个东西我觉得是台湾给我的一个 DNA， 就是我必须要进步，我必须要学一些看起来很先进很有用的。那特别是大家就会学一些商业或是科技嘛，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是跑去上什么哥伦比亚大学价值投资啊， MIT 的什么 AI 人工智慧，听起来都好好听哦。可是学完之后我就觉得有点空虚耶，虽然我觉得我脑子是满的，可是我用不上。
嗯哼，
就是好像我也不会用这个东西，就出去工作。
嗯哼，
我知道我有所得，可是我真的有需要去一直累积这些东西吗？
嗯哼，
所以我在那个时候我开始发现我的生活跟我在想要拿的东西好像是有一点脱节的。
嗯，
所以当时我就开始在想说那我还能够做什么？我就开始发现说好像我能做的事情跟我喜欢做的事情跟我想做跟想让别人知道我会做的事情，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慢慢在思考这个东西。
嗯， Anita 与我们分享，当她学了那么多脑袋里知识满满却依旧有着满满的不安和焦虑。有时候我们追逐的真的是自己想要的吗？或只是为了填满生活，只是为了他人的眼光而已呢？接下来 Anita 要讲的是她如何从新家中的院子找到了对生活的安定感。她从一个完全不懂园艺的人开始接触土壤种植，并在这个过程中找到了自我疗愈的力量。
那在2020年9月的时候，我们刚好在美国也搬了新家，新家有一个院子。在台湾的时候其实我是一个完全对植物和大自然没有感觉的人，跟我现在差非常非常多。但我那个时候就那个院子啊，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一个空地，然后全部就是 灰色的，然后你完全不知道拿那个空地要怎么办。
嗯，
那个时候我很意外的看到了这本书，叫做《让植物疗愈你的心》。这本书是英国的一个精神科医生，但他先生是一个园艺家，那下班的时候他们就一起维护他们家的院子。那他有提到就是说，很多人是从做园艺的过程当中慢慢的自我修复。
嗯哼，
就我就先从种一点点植物开始，
yeah.
慢慢的，我也不知道我是看 YouTube 还是什么，我就开始种一些植物。在种植物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哎，很有趣耶。然后我也后来也认识了一些朋友，就是哎，他们也是很喜欢植物的。所以后来我觉得在美国的生活有过得比较舒服，然后转念其实我觉得跟我有了一个院子，然后从植物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是有相关的。你会发现每一个植物它的生命力不一样，有的很 hardy、
嗯、
有的真的是它你随便放它就是野草型的，它就是能够长得出来。可是有一些植物很娇贵，它只要换了一个盆，你给它移盆的话它就活不下去了。
嗯，
那我当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突然之间有了很强的连结。我觉得我们这种移民啊，很像植物在换盆。有一些人他换了盆之后啊，直接死掉了，他没办法，他没办法适应、
嗯、
因为他对光照啊，对湿度啊，他的容忍度就只有那么的窄、
嗯、
所以他只要一换空间，他没有办法，他就只能活在他原本的地方。可是有一些植物，你不管换什么空间，他好像哎，一开始好像不太行了，可是不久之后他就绽放了，因为他找到他怎么样去跟他的环境还有土地共生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给我很大的启发，我就想说我要当那个很 hardy 的植物、
yeah.
我希望我可以在新的环境当中活下去、
嗯、
那后来在不断的投入时间呢、啊，精力在植物和院子这些大自然的事情上，我发现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以前我常常都会很关心我自己怎么想怎么看一件事情。比方说像我们做这种 Facebook 上面常常去分析事情啊，评论事情啊，我们一定是觉得我自己的意见或是我自己的看法很有价值嘛，某种程度可能有一点点自恋。可是我觉得当我开始把注意力放在植物啊，动物啊，或是自然界身上的时候，我开始发现我其实没有这么了不起，就是我发现我能够知道的事情其实好少，就我不知道的事情很多。
嗯，
那我开始发现我自己把自己的感觉啊，或是说那种高兴不高兴缩小了。
许多时候，当我们远离熟悉的环境，我们要如何向别人解释我们是谁，成了一个挑战。尤其是当你的职业身份在新的文化中可能不被理解或赏识的时候。Anita 的个人经历也反映了许多跨文化生活中所遇到的挑战，她是如何应对这些困境，重新定义自己的价值和专长，并最终在一个新的环境找到与别人连接的方法呢？
其实我每次在美国遇到一些新朋友，那他们常常会问我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在做什么工作的，或者你做哪一行的。
嗯哼，
我那时候就会讲说哦，我是作家，或者我是 podcaster， 那或是你会讲说哦，我是做 influencer。
嗯哼，
可是其实说真的，在台湾虽然网红可能多多少少啦有一点点负面的感觉，可在美国 influencer 真的是很多人是不喜欢的。
嗯、
哦、那或是他会问你说那你是专攻什么内容，可是台湾的文化环境跟那边有一点不太一样。台湾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只要你有人气，你可以评论任何的事情。
嗯哼，
然后你就会有粉丝跟你一起讨论、
yeah.
可是这个东西在美国这边很夸张啊，他会觉得为什么你可以你不具有任何一个专长，可是你可以评论所有的事情，这个他们没有办法想象。所以我有时候自己越解释越荒谬，我想说对啊，怎么可以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会发现，我不管是在介绍我自己的工作或是一些相关内容的时候，好像跟对方达不到共鸣。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一边讲的时候，我又发现说哎，我到底会什么。就是我在社群上面会发表一些大家说不错的意见跟观点，这真的是一个专长吗？我就开始在怀疑说我自己以前真的有会什么吗，就开始自我怀疑说我以前做的事情到底有没有意义。 哦，那有可能都没有意义，那这个该怎么办？后来我发现就是那种感觉，你用比较学理的方式讲，就是你找不到自我认同、
yeah.
因为你以前在台湾，你的自我认同是跟你的工作、你的表现、你的光环、
嗯、
还有多少人需要你，那个完全扣连在一起、
yeah.
那你在美国这个社会，你发现没有任何一个地方需要你啊，那你的东西他们也不知道那个意义在哪里，所以你那个自我认同感直接消失。
嗯哼，
所以我当时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如果想要在这个社会上，然后我感觉我找到我自己的坐标，那我必须要跟这个社会有一些连结，就是我必须要提供我的服务给他人，或是有谁需要我，那我真的还需要做 social media 这个工作吗？
嗯，
因为这个工作它其实持续上会有它的困难度啊，包含第一个是说你自己的内容上，你可能会到某一个环节你会开始没有灵感，第二个是 social media 它的形式一直在不断的更新，我要真的一直追它追到我退休吗？就是六七十岁我要一直不断的去追这种东西吗？
嗯哼，
还是说我应该去重新打磨我自己的武功呢，重新去找到一个自己的专长，在这个社会上有一些贡献呢？所以我后来这样想的时候，我就觉得那我要做后者，就是我希望我可以重新有一个专长在这边。
也刚好在那个时候你有了一个机会，也申请到了一个很不错的高额奖学金，
嗯，
刚好可以进入到南加大去念一个硕士班。
嗯，
但后来 what happened？
就是因为如果说你是先申请学校拿到学校的入学然后才去申请移民的话，这个事情就会很顺，可是如果你有时候顺序反过来的时候呢，就会不太顺。当时的状况简单讲就是我被录取了，也拿到了半额的奖学金，钱蛮多的，
嗯，
我甚至都去了新生训练，跟教授也都相熟嘛，就是已经都认识了，嗯，还去参加一些活动啊，同学也都互相加了那些什么群组，结果搞了半天就是没有办法把就学的那块最后身份的部分搞定，就是因为是卡在身份转换的状况。那对方也是等我等了快要一年，他没有跟我讲说这真的等不下去了，因为奖学金没有办法这样子一直等，他就是一定要有人去拿那个奖学金，否则奖学金可能就会
哇， wow.
就很可惜啦。对，所以当时结论就是我忍痛，我刚讲说你们不要再等我了，就请你们去找其他适合的学生，我不想这样一直站着， 我根本不确定美国的移民局什么时候会核发我的这个身份嘛，
嗯哼，
所以当时就放弃。那我虽然是很坚强的写了那个信给系办跟奖学金的单位，但是我其实那时候每天都在哭，因为我还记得我那个时候拿到南加大的录取通知的时候，我真的好开心，因为你会觉得说哇，在这里你总算要有自己的母校，要有自己的校友，嗯，要有自己的一些所属的单位，嗯，因为我那个时候光是拿到 admission 的时候，我们就有好多南加大的一些学长姐，就台湾人，他们就跑过来说，欸，听说你的申请上了啊，然后他们跟别人介绍的时候说，哦，这位是我们南加大的校友啊，就是已经开始就把你当自己人了，yeah. 就跟那时候真的很尴尬，因为就是最后搞不定身份的问题，所以我就真的是每天哭，欸，这样子就哭哭哭哭了2个月。我那个哭不是哭说没有办法去念一个研究所，因为其实我在台湾 也念到政大的硕士也都毕业了嘛，那个哭是说你好不容易觉得你要被这个社会接受了，你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所属的一个团体了，
嗯哼，
你这么的努力，因为其实我那个时候你知道在申请研究所的时候你要写好多好多的文件，
yeah.
到处拜托人家给你写什么推荐函啊之类的，所以那些经历都经历过，而且其实我一开始有申请博士班，博士班没有录取嘛，那就申请硕士，所以这一连串这样搞下来，你会觉得你那么努力，为什么你只是想要被一个社会接纳有这么困难，那我那时候觉得自己好委屈，因为我什么都不能做，我好像只能躺平，我好像只能等待，然后每天就对我先生这样哭。
嗯，那在这个很忧郁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当然 那个时候Kevin 是怎么样来安慰你的？
他其实他是个温暖的人，可是他还是有像工程师那种比较不善于言辞哦，就是他那种个性，就是他不会跟你讲什么好听话。可是我很感谢他，就是那一段时间我就跟他说我只想躺平，我什么事情都不想做。
嗯哼，
他就让我这样子，他就是我想哭的时候我就可以跟他哭，每天我大概会花十几分钟二十分钟在哭，跟他讲说我好可怜，他就说对你好可怜，他会肯定我，他会肯定我说我自己说我好可怜、嗯、他不会跟你讲说你哪会可怜，比起其他人你幸运多了，他不会，他就说对你好可怜，我知道你好可怜，然后我就讲一讲，然后明天又跑来讲一讲。那有时候我就会比方说画画油画，他就会很鼓励我去画油画，比方说有时候想要弹弹钢琴，他就说啊，你去弹钢琴，就是他会跟我去聊那些事情。而且我觉得最感谢他的是他没有否定我的感受，因为他自己算是移过来算蛮顺利的，很快、
嗯、
那我走的路这么崎岖，就是我感觉很崎岖，他没有说哦，你就是做错了什么，所以我蛮感谢他当时正面肯定我的感受，而且对于我想要做一些其他事情、嗯就是怎么讲，就是打发时间，不管我是不是三分钟热度，他都不会去讲说我这样不好，就是你应该要一个兴趣维持久一点啊，他倒不会这样子去评断我，他就是陪着我去讨论任何我那时候想要讨论的事情。
嗯，在那段时间里面你有没有想过算了我干脆回去台湾算了，在那边我有我的地位，我有我想要做的事情，我的事业可以很快的再重新上轨道，你有没有去想过 why， 就是为什么我要让自己卡在这边，为什么我要一定要在这个新的地方去寻找一个归属感或别人的认可，去寻找着自己的一个定位？
还真的没有。我那个时候心里就是觉得说我已经等这么久了，我就是要把它等到，我有一种不甘心的感觉。
Oh, right.
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我并没有愤怒，可是我是很无奈，我会觉得好像都失控了，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把我自己的、嗯、各种前途未来或计划控制的很好的人。
嗯，
不是是 INTJ 吗？那所以我那个 J 的感觉是、嗯、我一定要把所有事情安排的在我的预期范围内、
yeah.
所以那时候我真的很少数，那时候我真的没办法控制移民局到底什么时候有下一步的进度、
yeah.
那种前途好像就是掐在别人手里的感觉让我很不适应，就是我好像只能等待，凭信心在等待、
嗯、
但、哦、我觉得那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学习，就是学习说不要掌控欲这么强，就不要说啊，我好像努力就会有结果，因为有些事情其实努力是没有结果，或是它就不是照着你想要的时间点。
嗯，这个个性我觉得跟 Carney 也蛮像的，那希望所有的东西都是在一个控制之中。其实我想大部分的人也都多多少少都会希望，就是人生会有一种一个最起码我们知道说我们接下来是会做什么嘛，
嗯，
会有一个计划，而当这个计划一直不断的被打断或是一直不断的改变的时候，你所面对到的这样子的低潮以及我究竟是要做什么，你也有了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心情转换。你隔了那两个月的那个一开始的悲伤之后，你是怎么样让自己又重新站起来的呢？
其实我自己的个性就是一个很讨厌人家废在那里的，所以我躺平了两个月之后，我就开始很讨厌我自己那个样子。
嗯，
我就跟我自己讲说，哈，就这样子吗？你就真的要躺平吗？虽然我嘴巴说我要躺平，可是我心里没办法接受那个状态的自己，所以我就跟我自己讲说，那不然我做一些我可以自己控制的事情。所以我那个时候做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我就跟我先生讲说我要买一台钢琴，我要每天练习，就是不管我弹的怎么样，我就是每天坐在椅子上练习。那第二件事情是也差不多就在那个时间点，2022年的年底，然后我跟他讲说我要做 podcast 日更，然后他说啊，你确定吗？日更不是很累吗？我说可是日更我可以让我自己每天坐在那里，好，讲得好讲得不好没关系，因为那时候我其实很久没有认真在更新，所以我可能也不在排行榜上很前面了，所以我已经没有压力， 所以我就想说我就坐在那边讲，然后让我自己好像还在 on track， 就是还在那个一个轨道上面。好，那所以我当时并没有想说我要有什么很好的结果，我当时就是跟我自己讲说，我就每天做一个我自己能够控制我自己去做的事情。所以就这样子，我当时的日更就日更一直到2023年的年底，真的完成了一整年。然后钢琴也就是这样每天每天的坐在上面去练习。那我觉得我甚至可以回到比我以前学的时候程度还好的那个状态。所以这两件事情虽然说你就如果用世俗的眼光说要赚很多钱吗，好像也没有，但是我有没有在这个过程当中疗愈我自己，我觉得有。就是有些时候你不能预期，比方说像有些东西像身份转换这些东西你没有办法控制，可是有一些东西你可以控制，那些东西虽然很渺小很微小，可是它会让你的日子继续有一种秩序感、
yeah.
好像我仍然是缓慢的有一些进展的感觉。
刚才听你的分享，我所学到的是当你面对到人生不太确定接下来要做什么的时候，就选择一两件核心的事情，然后持续的去维持它，把它养成习惯，并且透过做这些事情可以让自己感受到一种进步。那你的 podcast 持续这样子日更下来，你发现自己有了什么样的转变，或是你有了什么样的意外的收获？
我那个时候就是给自己一年的时间，这个一年其实也是我从园艺种植物当中去学来的。因为植物的周期是一年，因为一年它可能会经历开花，它可能会经历落叶，它可能会休眠，然后第二年它在同样的时间点差不多时间点它又重来一次。所以我觉得人如果是动物的话呢，就是我把自己当成生物的一环，那我就给自己用一年一年的时间作为单位。所以当时我就想说好，那我就来日更 podcast 一年。那当时没有想说会有什么广告啊，或者会有什么实质的收益，反正我就是这样做。那后来发现很多网友的回馈就是说他们开始养成习惯，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时候上班的时候就会收听，所以我的声音就会陪伴他们。那他们说有时候很沮丧的时候就可以因为有一个熟悉感在旁边，所以他们就觉得很高兴。
我要恭喜你做完了这个非常，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这件事情，连续一年的持续日更。那你现在的节目也进入到了一个新的一个状态，我听你最近的节目里面刚好在分享一些文学作品。
我想要好好的去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深的比较深层或者比较需要花时间的东西，比较不太想要就是每天都讲一些比较琐碎啊或者比较片段的，我希望我跟听众都能够缓慢一点，是慢慢的去品尝。
你觉得这是你搬来美国所有的一个个性上面的改变吗？
我觉得是，可是我觉得这个喜欢缓慢或者喜欢慢步调，其实它可能一直都在我们个性里面。但是因为以前的社会，就应该说我之前在台湾的生活，他没有特别崇尚缓慢，他喜欢速度，喜欢效率，所以我们大概就一直被推着往前跑。虽然你会感觉好累哦，好厌世哦，可是因为社会整个氛围是那样，所以你也是被推着走。那后来到这里，我觉得因为被迫了，就是被半强迫的让你去放松，没事做，不能做，那你突然之间又好像可以回到自己比较喜欢的步调。然后我觉得现在好像也比较有信心，就是说就算我不是其他人所定义的这么成功，不是站在名气的顶峰，或是什么十大人气、百大人气，那也都没有关系，因为我只要把我自己的生活过好，过得舒服，这样就可以了。
似乎是一个越来越走向自在的一个过程。而在这个过程里面，能够抛下原本对于给自己会有的这种压力。无论说我要完成多少，或者我要被什么样的人肯定，然后到最后只是一个追求我可以怎么样可慢慢的把一个故事说得深，能够说到位，能够把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好好的分享， 这个心路历程花了四年的时间，当然中间有很多的阵痛，好像放下原本自己已经习惯的步调，这个确实会有一种痛楚在的。
嗯，
然后再找到自己的自在，跟承认跟诚实的面对自己真正想要什么，这个也是需要一段时间。而现在的你进入到了又接下来的新的一个阶段。
去年啊，应该说之前那个南加大的事情其实让我很难受，那个难受到我说我不要再申请研究所了，我觉得好可怕哦，就那种期待啊，失落啊。但后来时间又到了一个申请的季节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啊，难道我真的就没有要继续学习了吗？那我的未来难道就真的要这样退休了吗？哈，因为我感觉我现在自己，我都会开玩笑说我现在在半退休或退休的状态。可事实上，我虽然可能从 social media 上面那个心境转换了，可是我并没有想要从人生的专业或职场上去退休。所以当时我就在想说，那我想要做什么？大家都知道说，其实我以前可能常被人家说是两性作家。可是那个时候虽然人气很不错，也很多邀约，可是我内心隐隐约约觉得我并不是真的那么专业，我真的不知道我可以提供给大家什么实质的帮助，也没有心理学的专长哈。那当时我觉得我比较擅长的可能是去分析啊，观察，然后用幽默的语气去写出来，这一点我自己非常清楚。可是我同时也很期待说我可以更深入去了解说，那如果我从心理学，我从諮商去谈的话，我能不能够给别人真正更实质的帮助？我不需要名气，我只需要帮助别人，就是很单纯的这件事就好。所以那时候我就会想说，诶，因为我其实也遇到有很多第一代的移民在美国，比方说我自己的朋友们，那他们在这里，他们想要找諮商师去讨论一些问题，比方说搬过来文化适应上的问题，或比方说在这里有婚姻上啊，养育子女，或是跟那种子女可能是第二代嘛，所以他都讲英文，他的思想非常的西化，可是他爸妈是台湾来的或亚洲来的，他们没有办法很好的沟通，那我有没有办法可以服务他们？因为我觉得他们很需要被服务。原因是因为之前在这边的諮商师大部分都是英文母语，就算他是亚洲人的脸，他可能也都是从小在这里长大。那大家的生长跟成长环境不一样，比方说你跟他讲公婆婆媳相处的问题，他可能就跟你没有办法非常的知道你的问题点在哪里。那我后来常常听到我朋友他们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说，那我可不可以去补这个位置，就说我可以服务这些人，然后我觉得我也有能力，我也有兴趣，而且我之前常常就在回答网友的问题嘛。那还有之前我去做线上课程的时候，我曾经也做过一对一的咨询，我很喜欢那种感觉，因为你可以更深入的了解每一个人他所遇到的困难，还有他正在身处的一些状态，你可以给他很客制化的建议。所以我当时这样想，我就说好，那我去申请，我就去申请了一个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婚姻与家庭的諮商研究所。所以接下来这条路可能还要四年多到拿到执照可是我觉得经过几年的训练，就像我之前讲说，我现在比较喜欢一步一步慢慢来，把该学的东西学好，然后靠着自律或纪律去慢慢的完成一件事情，我觉得它是我觉得会比较踏实的。
嗯，这的确是一个一技之长，而且在市场上面諮商心理师的这一个需求在美国现代时代最快速成长的一个产业之一。对，那尤其对于亚洲人，对于新移民有色人种，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需求。
对，而且四十几岁要转变跑道，我觉得思考的点很多，就是其实我有很多朋友他们例如说在台湾做行销，来美国就想做行销，可是行销是一个很需要接地气的，就是你对这里的人不熟，文化不懂，你没办法。那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在想说，到底什么工作会被 appreciate 你的年纪，然后你的背景又能够刚好符合，所以我那时候就觉得，其实諮商师他是一个你人生历练丰富， 我发现那时候跟我们一起去面试的那些同学很多其实年纪有蛮大的，那美国这边因为他你可以你想做到多老就可以做到多老，他没有规定你一定要退休的年龄，所以我那时候觉得这可能是一条路。
Wow. So Anita, 现在人在美国，然后你的心境现在也转到美国来，最后我想要问你，你现在是怎么样看之前在台湾的自己？跟之前在台湾所过的那个生活，
我觉得我好忙哦。我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想象说我那个时候怎么过着这么忙碌的生活，而且好像每件事情都因为你要很快速的去处理一件事，所以我用的是处理，就是你会觉得每件事情都是被处理掉的，不管是人际关系，不管是事业，不管是任何一个 project, 那就是在时间点当中完成交代出去。可是我觉得我们的人生，如果你只是每天都充满了交代事情然后过去就好像 check check check, 后来你再回头你就会发现说我根本想不起来我做过哪一些东西，或是完成哪些所谓的项目，它就真的变成一个项目，它不是变成一个作品或事业啊。所以老实说，我觉得如果是要鼓励一下其他人哦，就说你如果换到一个新的环境，或是你要重新有一个新的跑道，其实我常常会讲说，以前我觉得我可能人生装了八分满的水，但你换到一个新的地方的时候，你一定要把那个水稍微倒掉，可能倒到剩下三分，然后你再去装其他的水进来。那我相信这个新的这一杯它还是会很好喝，可是如果你都不倒掉，你东西新的东西就装不进来。所以勇敢的，我们真的是早餐店的店长就是我们要鼓励大家倒掉自己，然后装新的饮料进来。
把它倒掉，我现在在煮一壶新的茶给你。
对啊，轩哥，我觉得人生有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就是如果我们可以很好奇我们自己每一年明年会变成什么样子，明年会变成什么样子，然后我们对自己充满好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
持续的充满好奇，然后给自己那个空间去做一些比较能够用心来做的事，而并不只是一个 checklist, 并不只是讲究效率跟执行力。
对，
今天Anita,我真的非常感谢你，因为从那天听到你的整个心路历程，然后到今天又得到了更多，我发现你真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反而是拥抱了这个新的步调，然后在这新的步调里面又寻找到真正人生的完味。我觉得这一点我相信会给很多的朋友包括我自己很大的希望。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Anita, 御姐爱。御姐爱这个名字你现在还会持续吗？
我很想不要持续，可是我发现有很多人他还是习惯这样叫，所以我觉得 it doesn't matter, 就是我就是反正我自己喜欢人家叫 Anita。
好，那今天我们非常的感谢 Anita 徐玉来到我们节目跟我们分享你在过去这四年的心路历程，非常感谢。 Thank you Anita。
谢谢轩哥。
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是由宣言文创 Soundshine 制作出品，监制和节目企划是叶丽宁，我是节目的制作人和主持人，音乐授权来自 Artlist。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按下订阅，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每次的更新。我们也非常期待能看到您的评价和留言。我们节目的初衷就是促进更多正向的沟通，所以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鼓励您与身边的亲朋好友们分享并介绍我们的节目。再次感谢您的收听，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